亲爱的家人，早安！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读经的经卷在《传道书》。《传道书》《传道书》的作者是所罗门，在整个一开始，从第一章到第三章，都是在讲一件事，就是在日光之下，一切的劳碌都没有益处，所以我们所有一切忙的事情，似乎看不见一个永恒的果效。所以在整个第三章他也说到了日光之下为什么不能满足呢，就原因在于他说神好像做了一切事，万物都有定时，神有主权，所以我唯一能够所做的我不能够明白，我只能够来敬畏神。所以到整个传道书一章到第五章，其实讲了很多的主题，他讲到财富，他讲到儿女，他也讲到在物质怎么去看见，看待人的死亡，看见在生命当中我们以为遭遇到的痛苦难处和逆境，他从一个角度来让我们知道，好像以为是祸患的其实不一定，好像是祝福的其实也不尽然，关键就在于怎么能够拥有从神而来的眼光去看待你我发生的每一件事。而今天我们透过传道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二十节，我们有几个属灵原则我们可以来去学习。第八节到第二十节着重强调的是对于财富有正确的观念，对于金钱我们有个正确的认识，那么怎么去看待我的今生以去经营我的永恒。在旧约，所罗门他或许对于永恒他只是一个好像是镜中模糊的看见，但在新约的我们，对于基督耶稣的救恩，他在将来还要再来，以及带我们进入到永恒的荣耀里面，我们是相对是清楚的。所以我们一个新约的眼光来去看待传道书，我想我们会是有从神而来的眼光和智慧。首先我要将今天的经节念给各位听，在传道书的第五章第八节到第二十节，经节有点多，我念给各位听。第八节，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之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种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吃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之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首先我们先对财富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第八节到第九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属灵原则，那就是怎么去看待钱财的加增。我们应当有一个从神而来的眼光，一个回应跟一个责任。在第八节到第九节，你会发现所罗门用一个负面的事情来形容财富增多，反而会发生一个什么不公义不公平的事，那就是穷人受欺压。你不要因此诧异，所罗门是个管理整个以色列人的君王，他却说 你看到穷人受欺压，夺去公义公平，不要因此诧异。这是第一件。第二件是，你要去认识还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就表示每一个君主的上面，每一个富人上面还比有的人，有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第三，他说地的一处归给众人，但是君王也要受田地的供应。这三件事其实透过所罗门的言语，其实我们能够去学习到很重要的一个几个原则，是在新约的我们是能够超越这位智慧的君王。那就是他说钱多富有多并不一定会带来公义和公平。第二，钱的加多不一定会使人能够去照顾那些贫穷者，以至于他能够敬畏神。第三，钱多也不一定会让人产生对神恩赐的感谢，以至于忘了我们也是需要别人的供应。所罗门是一个君王，他却说出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都要想说，主，如果今天新约的我们，一个有基督生命内住的我们，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约的眼光，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得胜教会的眼光。那就是如果今天在我的家中，在教会当中，丰富加多了，钱财加多了，我第一个要抓住的就是，主啊，愿你的公义公平在教会当中，在我所居住的城市居首位，不再有穷人受欺压。这边说你不要因此诧异，不，神的教会是能够起来为这些穷人发声，神的教会能够起来去供应，去给予，使那公义公平再度的发生在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第二，因着钱财的加多，我们不要不可一世，无法无天。我们必须要去知道一切都有神的主权，我里面可以学顺服，我里面也可以去不断的为神的权柄彰显而祷告。我说，主啊，彰显你的权柄，在这一切富有的当中彰显你的大能。所以基督徒不要因为觉得，哎呦，我们贫穷，我们缺乏，我们好像在那些富有的人面前我们就矮一截。不，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不单是在日光之下，我们的盼望在日光之上。我们有能力为这个世代带来公义公平，我们有能力为这个世代带来对神的敬畏，因为最高的权柄乃是我们的神。第三，我们不单是供应别人，我们也接受别人的供应。我们能不能知道我们都在一个基督身体的运作的当中？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隐性的或者是一个盲点的骄傲，就是我可以供应别人，但是我不好意思拿别人的。求神怜悯我们，一个真实的一个基督的肢体，是我既能够供应他人，我也能够享受供应。这种就是钱财流通的概念。第八节到第九节，在新约的基督徒的我们学习到的第一个属灵原则，那就是我们能够因着财富的加多，我们可以求神公义公平的彰显，我们可以使这地对人敬畏的心加多，我们可以向神宣告，也向众人宣告，我们都能够进入到肢体彼此的供应，这就是一个家。我们对教会是一个家的概念，我们对整个城市教会的兴起的连结是一个肢体的概念，那么我们就能够为这地带来益处，我们能够为这个地带来一个影响，带来一个平安，带来一个彼此的供应。第二，我们也看到钱财负面的三件事，钱财它有它负面的三件事啊。你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你会看到钱财它不能够去满足一个贪婪的人。第十节，钱财没有办法去满足一个贪婪的人。十一节，你收入越多，相对的你的开支越扩大，你好像钱很多，但我们只不过像个过路财神，钱从我手中也不断的流掉。第三，钱财一多，把持不放的人反而会扰乱你原有的安宁，甚至是让你睡眠不好。亲爱的家人，我们能够胜过。在新约，保罗特别说到，有了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我们里面若没有贪婪， 我们里面若总觉得为着神所给予我们的感恩，那么钱财的确是不能够满足贪婪的人。从来没有人会觉得自己钱太多，但是一个敬虔又知足的人，神给予我们的钱财就能够有个很好的利用，很好的使用。我们能够借着钱财真的去帮补，去供应。人只要一贪婪，你就会觉得你的钱不够。所以这也是一个光照，这也是一个镜子来醒示我。主啊，我觉得我的金钱够用吗？你所给予我的量给我的地界，你所量给我的工作，我能够满足吗？我能够借着我敬虔的生命，因着加上我知足的心，我就知道我是活在一个大利益大富足的里面了吗？第十一节他说，你赚的很多，吃的人也多。做老板的最能够感受到第十一节，哎呀，我们总觉得羡慕当老板，哎呀，没有压力，钱财自由。你都不知道啊，我曾经教过一个弟兄，他是老板，他跟我也曾经讲过，每到发薪水的日子啊，哎呀，那真的是给他扒皮，辛辛苦苦赚钱啊，自己是也有赚了，但是那个也都是自己劳碌一切去得来的啊。经济好的时候，景气好的时候，他是赚得多，但景气一不好，你总不能把你的员工都辞退吧？那时候那真的在烧钱了，烧钱的给。所以一个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所以一个收入增加开支也扩大的人，钱赚得多往往也花得快。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向神说，主，你帮助我，给予我智慧去经营我的钱财，当我钱赚得多的时候，我怎么成为一个能够去供应，能够去帮补，能够是去使我周围的人因着我也能够同得利益的话，那么今天我所做的不就只是眼看，而有一个永恒存留的价值。如果我的眼光只有在今世，那么真的叫做眼看。但如果我的眼光着重在永恒，那可不是眼看，因为到了永恒我必要收成。第三，这边也说到钱很多，哎呀，富足人的丰满啊，却不容他睡觉。如果我所得的一切我都向神献上感恩，为勇敢的一给予，那你的丰满怎么会让你睡不着觉呢？反而更让你喜乐满足的活在神的面前啊，反而更让你觉得，哎呀，我今天神给我那么丰盛，我还可以给谁呢？我还可以供应给谁呢？钱财不是留在你银行账本里的数字，神给我们丰富的钱财是借着我们使我们周围缺乏的人得以供应。人只要一贪婪，钱永远不够。人只要觉得我的眼光注视在今世，那么你都是在眼看。如果我的钱财永远都是为我自己所使用，为我自己所保留，那么你可能会因着丰满而你睡不着觉。箴言特别说到，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你要向神求这样的一个丰满，你要向神求这个祝福，是不带着忧虑的。而你就多给，你就多种，你就多给予，让神的儿女，让你周围的人，那些还未认识基督的人，借着我们的慷慨，借着我们的良善，借着我们的给予，真的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教会，神的儿女在今世，我们真的在执掌王权。你透过第八节到第十二节，你真的看见所罗门在执掌王权，但他却说出第八节到第九节这样的话，不要诧异。我们怎么可以不诧异呢？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将来执掌王权，神的国度不容有这样的事发生。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说到钱财无用的部分，钱财的缺乏的部分，但是我们在永恒的将来，我们在今世，我们一定要学会怎么去经营管理这些财富，我们才不会到了永恒的将来，我们不会管理神的城，我们不会管理这些财富。今世钱财的学习的这个管理都跟我们永恒的管理有关。所以求主祝福我们，你一定要知道我里面有没有贪婪的心，我里面是不是有一种只着眼在今世一个眼看的心，我有没有去看见钱财一加多，我里面就有一个担忧害怕的心。这就是一个镜子，反映出我们灵里的真实的状况。祝福我们的家人，你真的要领受神的丰富，但我也要祝福我的家人，你更要进入到一个给予的丰富，祝福人的丰富， 甚至是一个享受，使这个公义、公平、正直能够借由你彰显出来的丰富喜乐。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他开始讲，哎呦，有个大祸患，有两个大祸患，什么意思啊？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就一直说到什么大祸患，就是啊，财富很容易从你的手指中流走，那就是你在今世不懂得享受给我们神的丰富。记住，这不是指挥霍，这个享受是你能够像一个君王使用神给你的丰盛，而你所劳碌得来的一切是神在今世给我们的一个托付，你有责任，你也有权柄，你将来不要进入到黑暗，进入到哀哭切齿的里面才发觉，哎呀，主，我当初能给的，我当初能送的，我当初能帮助的，我竟然都没有。我就告诉你，你就会经历到十三节到十七节，那就是财宝无用。你在路加福音，你真的会读到一个很有一个智慧的人啊，在路加福音你得到一个智慧的人，那里面说到什么？浪子怎么去看待财富？十五章，浪子以为财富得了而已，结果之中一无所有。路加福音说到那个财主，他以为拥有了财富，他就拥有了永恒，不，结果今世今夜死者就要取他的生命。你看那个马可福音里面讲到的少年人，他很有财富，但他却无法跟随神，他又想侍奉神，又想侍奉马门，所以他只能忧忧愁愁的离开。但你在路加福音里面却出现了一个很特别，那叫一个不义的管家。神主耶稣借由不义的管家提醒我们，怎么把你的眼光放到永恒，借着钱财去经营，你真的会进入到永世的帐幕里面。你的义行、你的良善、你的供应，真的使你将来在基督的面前、荣耀的审判台面前得着他的称赞与鼓励。十三节到第十七节，真的是如果我们只活在今世，你就发现，哎呀，没钱很痛苦，有钱也很痛苦，哎呀，这个钱财也带不下去，我们活在这种痛苦的虚幻里面，这就是今世的世界。但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有个能力，我们是君王，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能够用手上的钱财为我们经营一个荣耀的永恒，那就是在这今世一个国度的原则，多给就多收，多种就多得。神国的经济原则就是我不断的给予，不断的给予喜乐、丰盛、恩典，反而更多的加添在我们的身上。阿们。最后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他真的就是带到了一个关键点，那就是什么？享受神，去享受神，享受神的恩赐，享受神的丰盛。但十八节到二十节还有个更高的一个体现，那就是我们要去思想永恒的将来。十八节到第二十节，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一个有神的人生才是一个丰盛的人生。一个知足常乐的人，他不单是享受神留给我们的份，你也可以把这个份，你就是有享受再享受。你可以像享受说，主，我真的渴望丰盛，但是主帮助我的丰盛不是停留在我身上，主啊，这是你给我的恩赐，赚钱是你给我的恩赐，但我借着奉献，但我借着给予孤儿寡妇，我能够像是王一样的去供应。这个就是比当时的所罗门还要更活出一个新约君王的生命。传道书是所罗门一位智慧的王写的，他是神所爱的。但是我们今世也被呼召，我们是被将来就是要做君王的，我也是神所爱的，我是代表他的，我有永恒的生命。但是透过第八节到第二十节，你真的要抓住一件事情，你不要视这世上的一种的财富的人他们对穷人的欺压，你不要视为正常。你不要总觉得反正我就是我比高比不上，但我比下有余。你不要失去了对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的概念。来用这个钱财的镜子来照照自己。我里面有没有贪婪，总觉得钱不够？我里面有没有总觉得，哎呀，这个流水的钱啊抓不住？我是不是因为只专注在我今生？ 我里面是不是总觉得，哎呀，富有就让我里面有担忧有惧怕，钱财还要更好的管理，哎呀，我要更好的投资，免得我将来不够，我一个害怕，我一个担忧，哎呀，我不要让人家觉得我很有钱，哎呀，万一被人家偷被人家抢我怎么办，我里面的恐惧害怕。如果这个镜子真的照出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有这三种反应，我们真的要悔改在神的面前，那就表示我虽然是君王，但我里面却不是一个能够在永恒里面做王的人。我虽然被呼召为君王，但是我里面的贪婪，我里面只有今世的眼光，我里面的恐惧惧怕，我没有办法与主同坐执掌王权的那份的荣耀。你真的要求主怜悯和赦免我们，在今世的基督徒，我们的眼目如果没有被转换的话，我们的生活跟十三节到第十七节没什么两样，稍微虔诚一点，稍微爱主一点，或许可以进入到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好感恩哦，可以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哎呀，我可以劳碌，在我劳碌里面的喜乐，但是实际上我对于永恒我还是不明白呀，我只不过都是思念我一生的年日，哎呀，这些的满足，这些的富足就让我很快乐了，我有没有想过第八节到第九节里面公义公平有没有在我生命彰显呢？敬畏神的生命有没有在我生命彰显呢？基督肢体的概念有没有在我里面彰显呢？求主祝福我们，真的在今世我们活的像君王，但我今世活的也决定了我在永恒里面我是不是一个活出像神一样的君王。愿神大大赐福给我们的家人，祝福你今天的工作，祝福你今天在神面前的侍奉，祝福你今天的家庭人际关系，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叫人看出你是活在日光之上的人。阿们。